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请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到七节一起来。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好，我们读了七节圣经，你会发现在这里一节到六节都是提到做妻子的应当怎么样，只有第七节才提到做丈夫的要怎么样。那为什么彼得对妻子的劝勉是六倍于对丈夫的劝勉？原因是因为妻子处于比丈夫更困难的情况中。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他信了耶稣，他变成一个基督徒，他会想办法带领他的妻子参加聚会。可是如果一个妻子信了主，而他的丈夫仍然不信，那么这个妻子的行动往往会受到丈夫的限制。在古代妇女毫无权利可言。犹太律法呢，他把妇女看作一个物件，她是被她丈夫所拥有的，就像她丈夫所拥有的牛羊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当时，一个妻子不能用任何理由离开她的丈夫，但是她的丈夫随时可以用一个借口就跟她离婚了。所以如果一个做太太的她信了耶稣，可她的丈夫仍然在那里拜偶像，那么这个做太太的在家里当然会遇见难处。就着希腊文化而言，妇女的天职就是管理家务，顺从丈夫。所以呢，他们认为贤德的妇女表现就是尽量少看、少听、少问。她不能够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她也没有自己的东西。她的丈夫只要把妻子陪嫁的东西退还，就可以随时跟她离婚。而罗马的法律下，妇女也没有什么权利可言，她在家要从父，父亲有监管权跟生杀之权，她出嫁了就从夫，丈夫有绝对的权柄。那彼得并没有要信主的妻子离开不信主的丈夫，反而要她去顺服自己的丈夫，持守那个贞洁的品性还有敬畏的心。那么借着她美好的品性还有她优美生活的无声见证，来赢得她的丈夫归向耶稣基督。那做妻子的她学习顺服，并不是毫无主见的盲从，其实她是一种自愿的无我的精神，这也不是出于惧怕，乃是出于爱的顺服，出于一个乐意服侍的态度。那对现代人而言，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环境里头成长，各有各的背景习惯。那一个人结婚之后，他仍然想要保持过去那种单身贵族的习性的话，那我想夫妻之间一定会有不少冲突。因为婚姻是夫妻两个人要共同创造未来，不仅是未来的前途，未来的生活习惯要协调，要养成，整个沟通的模式需要设法去摸索，那问题解决的机制要共同建构。那人最坏的习惯就是想要改变对方跟我不同的地方，认为自己的方法比较好，境界比较高，所以看到对方生活习惯跟自己格格不入的时候，就会批评论断了。那简春安教授他看过不少婚姻个案，他体会到一个事实， 改变自己，放弃自我，才是让配偶自行改变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你要让配偶改变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先改变自己，放弃你的自我。论语这样讲，小不忍则乱大谋。圣经说，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毕竟我们大家都是平凡人，都会遇到忍无可忍的状况。那建议你先忍两三个钟头，先去祷告，否则起码也要忍个30分钟以上，这样效果会比马上义愤填膺的发易怒好得多。而且以弗所书4:26的命令是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请记得，生气气到离家出走，出走后太阳下山前请回家，因为不可含怒到日落。夫妻相处久了，你知道对方的习性，所以互相的适应是一个成长的必然过程。所以夫妻相处那个秘诀就是习惯就好，反正呢，家庭中的事情都不会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夫妻两个人吵架经常都是角度不同，看法不同而已。有一对夫妻刚结婚的时候状况百出，争吵不断，6年以后才渐入佳境。有一个人就问丈夫有什么秘方，他说，我结婚6年以后才发现，夫妻之间互相忍耐不会死人。婚姻之美是在于呢，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夫妻双方都得到好处的。那么妻子应该是丈夫的祷告同伴，妻子可以常常借着祷告来扶持她的丈夫。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去浸信会仁爱堂聚会，在那里我认识了那个白崇亮弟兄。他想成为一个牧师，但是他了解到牧师或许是一个职衔，但是牧者却是一种心肠。他逐渐意识到，上帝给他的呼召也许不是去当一个牧师，而是成为职场的牧者。在他42岁那一年呢，他接到邀请，有人请他要担任这个澳美公共关系顾问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个领导的地位。你要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学过顺服的功课，是不能当领导者的。他42岁那年，他收到这个邀请之后，他跟他太太祷告寻求了8个月，他想要明白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合适出任这种领导的职位。那他的太太也为他祷告，求神对他的丈夫说话。你要知道，那些真正的领导者从来不会兴致冲冲的我要当 leader， 不会的，只有那些很肤浅的人才会这样。所以他们就祷告寻求了8个月。有一天他读到旧约以赛亚书60章一句话，那句话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觉得心里面好像有个声音在呼唤他说，时候到了，你应该起来成为领导者了，你要像明光一样尽力去照亮你所在的地方。后来他这样做见证，他说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宗教经验，他说科维在他的第8个习惯一书中说，你找到自己内在的声音，是通往真正卓越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之前，其实他已经学过许多功课，尤其是顺服的功课。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好像让他听见自己内在的声音，他对于加入这个奥美公司这件事开始有把握，是出于神的，是神的一个呼召。加入奥美以后呢，白弟兄他秉持着对客户诚实，对供应商诚实，对公司诚实，对消费者诚实的原则，他靠着主的恩典替公司做了很多事，也赢得许多人的信任，他在职场上为主发光。 那当然他太太功不可没，一方面他太太在背后一直为他祷告，而且在他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时候，他太太给了他非常正确的建议，感谢主，他也谦卑的接受了他太太的意见。所以结婚以后有事情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商量，比单身一个人的时候点子更多，想得更周全，也更能处理问题。丈夫他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妻子可以在背后为他祷告。当那个丈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那个妻子可以适时地出来接下棒子，跑完全程。做丈夫的要去欣赏配偶的优点，做太太也要去欣赏她丈夫的优点。每个人都会有优点的，神造万物各适其用的，而且要接纳彼此的差异，相敬如宾，互相尊重，要以恩慈相待，多肯定对方，称赞对方，彼此激励，彼此打气。彼得劝做妻子的不要一味地追求变头发啊，古代女人很会搞头发，现在女人也很会，每个月可以变一次颜色，搞得到后来你都不认识她是谁了。还有呢，她说戴金饰，哦，戴各样的金饰，项链、耳环、鼻环一大堆，戴一个耳环还不够，还要戴好几个耳环在耳朵上搞。还有衣着，就是不要追求这些外表的靓丽打扮，浪费生命时间，要追求的是内在的品质，维持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种内在的品质是需要去培育的，培育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是会存到永恒的，也是神极为宝贵的。那么我们如果想要拥有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一定要学习安静等候神。安静等候神第一个要素就是身体的安静，身体的安静。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说，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神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歇自己的功，身体先歇自己的功，身体安静下来。对很多人而言，这个不会自动发生，需要刻意去学习安静下来，什么都不做。身体安静下来之后，第二个要素就是集中注意力在主的身上，集中注意力在主的身上，不要只在那里想我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想一直想，我告诉你，一直在那里钻牛角尖，到最后就会变成忧郁症的。所以不要一直想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主身上，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把我们里面的心眼很坚定地定住在耶稣身上，仰望耶稣，拒绝那个游荡的心思、忧虑的心思，用那个爱的意志把我们心思抓回来，依附在主的身上。无论发生什么事，就是过一个仰望耶稣的生活。你知道，你专注在主身上，你的头脑反而可以保持清晰跟冷静。毕竟因为人的自我本性，肉体过于活跃，很容易冲动，总想要努力去得到自己还得不到的事物。只有借着这个安静注视神，神在人里面会创造一颗平静安稳的心，这个是世界没有办法碰触的。所以我们要花充足的时间跟神相处，让我们的灵性得着更新。过分的忙碌超过了神量给你的，你过分忙碌会使你灵性枯竭， 你知道主耶稣也曾中断所有急迫的事，带着他的门徒退到极静的处所。有的时候为了单独与神同在，他甚至会撇下那些从大老远跑来找他的人。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这么做，你一味的给出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懂得花一些时间把我们的心思感觉集中在主身上，不要分心，安静等候神，注视神。安静等候神第三个要素是要放手，放手。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放手你才能安息下来。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放手就是你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之后，就把一切关心的事交在主手中，对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支配或是不能控制的状况放手，把这些事交给神，也把自己交给神，全然安息，完全降服。第四个要素是领受的能力，领受的能力。当你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是在领受的，你凭信心在那里领受神的同在。我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信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凭信心领受神的同在。我也知道我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圣灵可以渐渐充满我，所以我就存着渴慕的心，一直在那里领受圣灵的充满。而我知道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都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也借着安静等候神，专心的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最后一个要素就是自然的涌流，第五个因素就是自然的涌流。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从他腹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道活水江河的源头就是神自己，就像那个天然的水会从泉源自然的涌流出来，同样圣灵的活水也会从我们里面自然的涌流出来，流遍我们的全人全身。所以神已经把这道圣灵的活水江河安置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那里安静等候神，我们透过灵里这个极静的中心，我们能够吸取这个圣灵的江河的水。你多花一点时间安静等候神，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不只是涓涓细流，越涌越多，成为滔滔奔流的活水江河，可以漫溢我们的全人全身。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五十八章的十一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一节说，我们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好，我们可以成为水流不绝的泉源，可以供应别人活水，可以解别人的干渴。我们长久的在那里操练安静等候神，就是在培育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会越来越帮助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去说话行事。我们就是温柔地跟随圣灵，安静地顺服内住的基督，也顺服人。在这里提到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顺服他。亚伯拉罕他遇见饥荒，他带着撒拉下埃及去。将近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怕人家贪图他美貌的妻子杀他，就叫撒拉呢告诉别人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妹子。那撒拉就顺服亚伯拉罕，哎，果然他就被相中了，带进埃及王宫。法老给亚伯拉罕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那撒拉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呀，神亲自保护顺服自己丈夫的撒拉，然后降大灾给法老跟法老全家。所以法老就吓得赶快吩咐人叫亚伯拉罕、撒拉还有亚伯拉罕所有都赶快把他送走了。所以撒拉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她用温柔安静的心顺服自己的丈夫，神就亲自护卫她的圣洁。所以我们要以温柔安静的心顺服神美善的旨意，不要因恐吓而害怕，我们要敬畏神过于惧怕人，这样我们就是撒拉的女儿了。还有彼得劝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一个做丈夫的如果那个晚上没有聚会的话，他下了班就应该回家照顾家庭，不要像有一些日本人哦，他们下了班就跟同事去居酒屋饮酒作乐，很晚才回家，就把家当旅馆，这样不好，不会是神的心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的希腊字 gnosis 是指那种排解生活难题的实用知识，所以这种知识就是要让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行事合宜。所以做丈夫的应该跟神求知识，聪明人心求知识，常常跟神求知识，运用智慧跟知识跟妻子同住，不要只是在职场跟社交场合善用智慧跟知识，在家庭也要善用神给你的智慧跟知识，认识到妻子比你软弱，所以不要压他，要敬重他，他是要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在一个正常的情况底下，做丈夫要跟妻子一起同心追求，这样两个人一起更多领受生命之恩，生命之灵。可是我也知道有一些状况，那个配偶不肯跟你一起追求主的话，那你就自己好好追求吧。当妻子有需要的时候，那个做丈夫的要帮助她，满足她合理的需求，也用祷告来扶持她，不要在言语上贬损妻子，要敬重她，要敬重她。对配偶那个坚定不变的爱，不是靠感觉的，不是靠外表的吸引力。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刚结婚，结婚不久以后我遇到他，我说哦，你太太很漂亮，他说漂亮有什么用结婚前漂亮很有用，结婚后他就知道漂亮没有用所以你对配偶那个坚定不变的爱，真的不是靠那个外表的吸引力，是一种意志上的抉择。那个在婚礼上双方都要在神面前立誓约的，对不对？那你立誓约就是用意志去守约嘛，无论顺境逆境，富有贫穷，健康疾病，你都要爱他，你都要照顾他，你都要支持他，坚持要去爱你的配偶，意志的决定。所以坚定不变的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当你发现配偶在意见观点习惯上跟我不同的时候，那我就学习愿意接纳而不加批评，恒久忍耐。坚定不变的爱是有恩慈，你愿意在言行上讨对方喜悦，而不是在那里彼此讨债，觉得我自己付出太多了，你付出的比较少，又觉得不公平，要对对方有恩慈。坚定不变的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你要把配偶的缺点交给神，不要在众人面前叫他难堪，要学习饶恕，常常饶恕。坚定不变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优先考量到对方的需要，你愿意支持成全配偶的愿望或是他的梦想。坚定不变的爱是不嫉妒，不嫉妒。如果配偶的优点正是你缺少的，那你应该为着这个来称赞他。如果你的配偶比你有成就，你就为他感谢神，归荣耀给神。还有坚定不变的爱是不自夸，不要因为自己有长处而贬低对方，轻看对方所没有的，要知道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恩典。还有坚定不变的爱是不张狂，不张狂，愿意用一个谦卑的态度 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来服侍配偶跟家人，而且要懂得自我反省。坚定不变的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要谨慎的控制脾气，免得造成婚姻中的伤害。如果你控制不住脾气，快点离开现场，先去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下。还有坚定不变的爱是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在暗中做得罪配偶的事，例如说绝不要在社群聊天网站上跟别的异性聊啊聊啊聊得比你自己配偶谈话还愉快。我告诉你，这种情形到后来会搞精神外遇，是神所憎恶的。也不要上色情网站。还有爱是不喜欢不义，你要远离那些违背真理的事，例如谎言、谎言、婚外情，这都是不义的事。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要用圣经上的真理、神的真理来建造婚姻跟家庭，在家中行真理，在家中行真理。爱是凡事包容，你要接纳配偶情绪上的感受，你就用心倾听，让对方知道你了解他。还有爱是凡事相信，我们相信神在婚姻作王掌权，借着这个婚姻使我们成长，借着这个婚姻叫神可以得荣耀，神也可以借着婚姻磨塑我们有主耶稣的荣形。还有爱是凡事盼望，爱存着期望，存着盼望，对我们的配偶拥抱希望，而且愿意让神的爱来滋润彼此那个疲乏的关系。还有爱是凡事忍耐，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在聚会中追求圣灵充满，因为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从神支取从天上来的能力跟耐心来经营婚姻，常常为自己的婚姻家庭祷告。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请读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
好，读到十二节，好，你们蒙召是要同心追求，同心侍奉啊，你们都要同心，同心追求，同心侍奉，彼此体恤，彼此体贴，彼此相爱，好像一家人。在这里特别提到要存着慈怜谦卑的心。这个英文钦定本把这个存慈怜谦卑的心译作 Be pitiful and be courteous， 要慈悲，要谦恭有礼。英文扩大版圣经翻译作 Compassionate and courteous， 富于同情心，有礼貌。还有翻译作 Tender hearted and humble， 心肠柔软而且谦卑，谦卑。Richard Foster 说，谦卑就是一个人尽可能依照真理而活，这个真理包括对自己真实，对别人真实，对周遭的世界真实。所以一个谦卑的人是一个懂得帮助别人的人，他总是顾念别人，他不会自我中心。 Paul Ben 保罗班德医师就是这样的人，他存着慈怜谦卑的心服侍麻风病人。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讲，他说他认识班德医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和谦卑相遇。班德医生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他的学术生涯完成了许多第一次的创举，他常常出席表扬他成就的会议。 但是班德医师很明白，他的恩赐就是神给的礼物而已，他该做的就是用基督的样式，存慈怜谦卑的心，用神给他的礼物来服侍别人。那么我刚刚提到的这位弟兄，他第一次遇见班德医师的时候是在美国，班德医师努力在适应美国的生活，他很渴望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尽管他认识许多的总统、国王、不少的名人。可是这个弟兄跟他谈话的时候，班德医师很少提起这些有名望的人，相反的，他会很大方地谈起自己的失败，而且他总是把成功归功于他身旁的工作伙伴。最让这个弟兄欣赏的是，班德医生愿意用上他一生的时间去服侍地球上最卑微的一群人，就是那些被整个印度视为贱民阶级染上大麻风的人。这位弟兄在2003年6月接到一通电话，他知道班德医师在他的小屋里，因为他在搬运一箱书籍上二楼不小心跌倒，他的头撞到楼梯的扶手，所以就在西雅图的医院昏迷不醒。所以这个弟兄就赶去西雅图的医院，他就看见班德医师因为手术的缘故，他的头有一半的头发被剃掉，手术那个半圆形的伤疤很清楚在他头上，然后他的脸上、他的脖子上，还有呢他胸部插满各样的管子。然后弟兄呢就看到他那张很雄伟沧桑的脸庞，所以这个弟兄就弯下腰来亲吻他那个被剃了头发、光滑好像婴儿般的肌肤。接着呢，这个弟兄就看见班德医师把他的左手伸了起来，好像要抓什么，所以这个弟兄就把他的手伸进他的手中。不可思议的，班德医师开始用他的手指在那里进行各种测试，在弟兄的手这样子上下移动，做着各式各样的探索跟测试的动作。过去班德医师常常跟这个弟兄讲，他说比起病人的脸孔，他更记得病人们的双手。所以这个弟兄很感动，在这一刻他没办法说话，很可能连思考也没有办法，他的呼吸都有困难，可他依旧伸出自己那医治过无数人的手，在那里想要服侍别人。这样几天之后，班德医师离世了，但他那个慈怜谦卑的样式让弟兄很难忘记。你知道，如果我们有颗慈怜谦卑的心，当我们受到别人恶待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以恶报恶，反而会为恶人祷告。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们蒙召就是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这样我们自己会承受福气，成为有福的人，而且让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一个弟兄看到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所以他就开始为着生活当中一一要面对那些臭脸提名祝福。他发现有的人真是难以祝福，他就跟上帝说，主啊，这个人我实在很不甘愿祝福他，不过因为你说要祝福，好，我就照你的意思祝福。所以每次他看见那些摆臭脸的人，他就偷偷祷告祝福。说也奇怪，这些人竟然渐渐对他客气温柔了起来，甚至他直接指正他们的缺点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生气。有一次这个弟兄参加完祷告会以后，祷告会的一位老妈妈就跟他抱怨说，他住的这栋公寓楼梯间有扫不完的烟蒂跟槟榔汁，虽然楼梯也贴着告示请勿丢烟蒂勿吐槟榔汁，也没有用。这个弟兄就分享他祝福别人的经验，好，老妈妈回去以后就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他开始祝福公寓的人。有一天他就跟这个弟兄讲说，祝福这招管用，楼梯间干净多了。而且这个弟兄学会祝福人的妙招之后，他发现人际关系就不再带给他压力， 面对任何人他都不害怕，因为他发现如果人不友善的时候，他就赶快在暗中为他祷告，求上帝祝福他。因为人不快乐才会发脾气，对不对？快乐的人不会有臭脸，所以我们就是为对方祷告祝福，直到神改变他，让他态度可以变得友善。哎，弟兄发现他为那些摆臭脸的人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他更多发现那个人的优点，所以就越来越能够接纳对方，也越来越知道怎么样跟对方说话。所以他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就更喜欢对方，自己也得享美福。你知道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人口出恶言或诡诈的话，他带给自己跟别人死亡。可是一个人如果爱生命，愿享美福，他就要讲带来和睦的话，造就别人的话，祝福的话，他可以带给自己跟别人生命。你知道义人他们会讲荣耀神的话，义人他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遵守主的命令，这样主的眼要看顾义人，主的耳要听义人的祈祷。这个是出自诗篇三十四篇十五节，不完全一样，但差不多。三十四篇十五节的话，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要听义人的祷告祈求。在澳洲有一个公益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一家便利商店上班。那每一天呢，出门前他都先祷告，求主一定要保守他在工作岗位上不要出差错，因为他需要找钱啊，要管钱的事情这样。所以他就祷告求主保守。有一天呢，有一个男子就走进他工作的这个便利商店，就把一张二十块钱的澳币啊纸钞就放在柜台上，说：“我要换零钱。”好，所以他就打开收银机，突然那个男人就拔枪，要挟他把收银机内所有的现金都要交给他。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弟兄当然立刻照办。这个男人就拿了钱赶紧逃跑，然后把他的二十元纸币留在柜台上。你知道这个男子从收银机抢了多少钱吗？十五块钱。这个弟兄呢，很感谢主的眼真的看顾义人，让他毫发无伤。主的耳还听义人的祈祷，让店家不但在钱财上没有受亏损，还多赚了五块钱呢。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辱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虽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彼得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前一章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徒蒙召是要行善受苦能忍耐，行善受苦能忍耐。而我们已经讲过，所谓的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徒要热心行善，热心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即便因此遇见人的威吓，我们仍然要顺服神，把神看得比人大，我们就不会惊慌。我们知道神会介入，神会掌管一切。热心行善，热心遵行神旨意的基督徒会遇见苦难，可是当他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不但不会怀疑神的爱，他们反而认定为义受苦是光荣的，是有福的，是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苦难。受苦是人生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耶稣基督也曾经过苦难，他现在仍然跟属他的义人一起受苦。斯布珍这样讲，他说神从受苦的高地选出他的精兵，基督的精兵是从受苦的高地去选出来的，而那些在天家得着最高荣耀的人，往往是在地上为义受苦。美国复兴家约拿丹·爱德华兹这样讲，他说受苦的基督徒是在享受天上的喜乐，这喜乐带着荣耀的光辉充满他们的心，也使他们闪耀着荣耀的光辉。所以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反而要继续勇敢地遵行神的旨意，继续热心行善。在刚刚读的这个十五节到十六节，特别提到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应该要有好的品性，这样可以堵住那些毁谤者的口。也提到我们做见证的时候，第一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心里尊主基督为圣。第二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别人的问话。第三也要存着无亏的良心行事。所以尊主基督为圣的心，温柔敬畏的心，无愧的良心，这三颗心三种心是需要刻意去培育的。首先我们要心里尊主为圣，这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第一句祷词，对不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看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个撒拉弗呼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看连那个撒拉弗都尊神的名为圣，那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更要尊主的名为圣。因为我们知道圣洁的救赎主不愿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成为圣徒，尊主的名为圣。而且我们如果常常追求神的同在，借着顺服保持神的同在，这样当我们带着神的同在为圣洁的主做见证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工，圣灵就与我们同做见证，证实我们所传的道。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主动做福音初级，而是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问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就要经常预备好做三分钟的得救见证，或者其他圣灵带领我们做的见证，用温柔的心、温柔的态度、敬畏的心、敬虔的心回答个人。那些强横的辩论、大动肝火的为真道辩护，不会有好结果的。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基督徒的品格还有他的生活是信仰的最佳辩护，所以做见证的人一定要对神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 我们在神的光中，在人的眼中是经得起鉴察，没有可指责的事。所以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徒因着行善受苦，因着行义受苦，而不是因行恶受苦。我们要遵行神美善的旨意，为此而受苦，这样神才有理由颁发天上的大赏赐给圣徒。主耶稣自己也给我们做榜样，主耶稣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主耶稣是那义者，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把我们引到圣洁的神面前。那么就肉体方面来说，他曾经死去，就灵的方面来说，他复活了，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而且他借着这个灵去阴间传道给那些在监管中的灵，就是传道给死人听。这里提到就是在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所以神爱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给他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所以神那么爱世人，差派他的儿子传福音给活人跟死人，叫他们的肉体要按着人受审判，可是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寻道士尤斯丁他这样讲，他说主以色列圣洁的神纪念他的死人，就是那些睡在泥土中的人，他曾下到他们中间，向他们宣扬救恩的大好信息。所以你不需要为着你还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就死去的家人，你所关心的人难过。神爱世人，他就是有办法让人都有机会接触到救恩福音的好消息，可以认识神的爱，还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在这里提到挪亚，神爱挪亚一家八口，他借着方舟来拯救他们，方舟正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全备救恩。所以那个水不但没有淹没挪亚一家八口的人，反而让这八个人借着水得救。所以这个水预表洗礼，我们信靠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这个水要洗去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使我们可以存无愧的良心活在神面前。最后一节他提到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那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在诗篇103篇也提到这些事情，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03篇19到22节。请看诗篇103篇19到22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造得到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在这里提到耶和华，当然我们的耶稣也是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看那些有大能的天使都听从他的命令，要成全他的旨意，他们都服从了主，而且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就是在那里称颂神、赞美神，随时准备好要奉差遣。我们每一次聚会或者每天早上醒来，我们要一样要来到诗人的宝座前称颂主、赞美主，因为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每天早上醒来，我们称颂主、赞美主，我们敬拜主、等候主，我们注视主、我们倾听主，我们全心向主降服，我们浸泡在主的同在中，让这个生命圣灵的律自由地运行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就带着神的同在的全能 到职场或任何主要我们去的地方，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在那里代表耶稣活出基督，也借着耶稣来感谢父神，称颂父神。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全世界最令人兴奋的生命。你活出这种生命，其实只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做神要你做的；第二，不要做神不要你做的。就这么简单。第一，做神要你做的；第二，不要做神不要你做的。这个就是秘诀。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连串的高高低低，这样高低起伏，不是的，应该是你整个人是完全委身于耶稣。那既然你是完全委身于耶稣，你的意志每一天都是完全降服于神还有神的旨意，这样你会十分满意在神的里面，让神的平安充满你，安息的住在主里面，你里面的平安不会改变，没有东西能够扰乱你里面的平安，或减少你内里的喜乐跟满足。所以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很简单，你一直踏定渴慕耶稣、顺服耶稣这两条轨道，内在生活就是一直踏定渴慕耶稣、顺服耶稣这两条轨道，你渴慕耶稣自己超过其他的一切。除了耶稣之外，不见一物，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耶稣成了一切事物的中心跟根源，所以让我们真的单单的爱慕耶稣，我们宝贵耶稣的同在，活在神的同在中，我们深信所有的环境、生活上的职守都有神在那里安排，神在那里掌权。最卑微跟最高尚的工作，只要是合乎神旨意，就一样有价值。我知道在这疫情的期间，很多人要找工作很不容易，可是我们要记得，最卑微的工作跟最高尚的工作，只要是合乎神的旨意，就一样有价值。我们并不贪求大事业，在神的同在中时刻都知足。我觉得今年神要做更大的事在我们的里面，神要做更厉害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比过去更加倍的寻求神、祷告神，要学习每时每刻活在神的同在中。底下的时间让我们再来追求神的同在，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宣道诗246首，宣道诗246首。如果你们有急着回去，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
Thank you. 请坐，